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面第十二章济南欠修。那么这一章书呢，是佛陀举出了二十个困难的事情呢，来劝勉我们去修学。那么这个难呢，就是说这以下的修学啊，是很多的困难。当然，我们一般人啊，生命没有目标啊，也不想要离苦得乐啊，一天过一天啊，遇到的困难，那就是放弃了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它这个难呢，它是有一种比较主动的一个正面的意义啊，所谓的难能可贵。就是说这以下个二十个事情啊，它的确是困难，因为它违背我们的凡夫的习气。那么在困难当中我们能够去做到，那么这种功德就特别的殊胜。所以以难能可贵的一个因缘呢，来劝勉我们应该勉励的行持啊。所以这就是佛陀说这个难的一个意思，它有一种欠修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看经文，佛言：人有二十难，贫穷布施难，豪贵学道难，弃命必死难，得睹佛经难，生执佛事难，忍色忍欲难，见好不求难，被入不嗔难，有事不灵难，处事无心难，广学博就难，除灭我慢难，不亲未学难，心行平等难，不说是非难，会善知识难，见性学道难，随化度人难，笃静不动难，善解方便难。那么这二十个难的因缘呢，我维大师说呢，这二十个难的因缘是后后超胜前前啊，就是后面的功德是超过前面的功德啊，后后超胜前前。那么这二十个难呢，我们可以分成三大科啊。第一个呢是业着修善，那么第二个是业着断恶，第三个是业着度众生啊。那么在我们的所谓的菩萨道的广大行啊，断恶修善度众生呢，有二十个功德啊，是难能可贵的功德啊，那么应该要去成就。第一个，贫穷布施难。那么一个人生长在一个非常这个生活秩序非常贫困的环境啊，那么他又能够去修学布施啊，这样的功德这就特别难能可贵了。因为他的布施都会影响到，直接影响到他的一个生命生存啊。也就是说啊，你有钱人啊，能够去布施这个很多很多的钱啊，这个功德不一定大啊，因为你这个钱对你来说是不会影响到你整个生命的相续。但是你在贫穷的环境呢，你即使是少使的布施啊，那么都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整个生命的相续。所以你这个在贫穷的环境当中呢，乃至于少许的布施啊，他的所得到的福报呢又特别的广大，因为他的心力特别强。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在贫穷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升起布施的心啊，那么这样的布施的功德就特别的殊胜。就是贫穷布施难，这个难呢是解释做殊胜的意思啊。豪贵学道难，前面是升起布施心，这个是升起出离心啊。那么这个豪就是富啊，富豪。那么一个富豪跟一个尊贵啊，这个人是做这个地方的高官呢、啊。那么在这个富豪跟尊贵的环境当中呢，你要能够升起这个修学的道心，这件事情也特别的尊贵啊。这个豪贵啊的因缘啊，当然会使你一个人忙碌了，除了忙碌以外对你没有任何帮助了。那么在这个忙碌的环境当中啊，你就很难去修学佛法了。 那么当然你对你的这些复杂的这些人事的因缘啊，能够在这样的因缘能够放得下，升起出离之想，那么这个功德也就特别的殊胜啊。在富豪尊贵的环境当中能够升起一个修道之心啊，这个心情啊特别的尊贵啊，特别的尊贵，因为你这个道心也比一般人强啊。弃命必死难啊，这个是讲到精进性。那么一个人所贵重的就是自己的生命。那么我们在修学的佛法过程当中呢，你比如说你要去持戒啊，你这个过午不食或者是其他的戒，这个甚至于威胁到你的生命，但是你能够坚持啊你所受持的这个法啊，乃至于牺牲生命在所不惜，那么这样的功德也特别的殊胜。那当然这个地方呢，我维大师说啊，一个人会弃命必死啊，他的内心当中呢应该是有一个明确的皈依处才能够做得到，因为我们都是以生命为皈依处啊。那么他现在有另外一个皈依处，所以他能够放弃生命啊。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圣人啊，孟子说啊，他说这个生命啊是我所珍贵的，那么这个仁义呢也是我所珍贵的，假设不信这两个不能够兼得，一定要我选择的话呢，我宁可啊放弃生命而追求仁义。这就是孟子的他的一个生命的名言，舍生其义。那么当然他为什么愿意放弃生命呢而去追求仁义呢？因为他认为仁义比生命更珍贵。所以说这个人能够弃命必死啊，他内心当中应该有一个高超的见地，这件事才做得到的啊。得睹佛心难那么前面是净净心，这个是智慧心的 啊。我们在十方世界的无量的因缘当中啊，十方世界无量劫中啊，妙法名字不可得闻也啊。在无量的众生当中，我们能够得到人生，又能遇到佛法，这件事情也特别的尊贵啊。你因为你遇不到佛法，你就没办法开启智慧，没办法开启智慧，你的生命只能够跟着感觉走，你只能够根据你这数十年的这些经验来判断你的生命的这个取舍。那么你不能够去吸取这些十方诸佛菩萨这些高超的智慧啊，那在生命当中就非常遗憾的啊。所以能够得睹佛心呢，我们直接能够吸收这些先圣先贤的智慧啊，这件事情特别的尊贵啊。生子佛事难，那么在个体生命的流转当中，我们大部分都是佛前佛后了啊。那么你能够生长在佛寺啊，得到诸佛的亲自的教化，那么这也是特别的尊贵了啊。所以我们讲这个净土啊，净土法门，很多人对净土法门呢、啊、是有一些误解了，好像说我们今天是啊，是追求极乐世界的啊，七宝池、八功德水啊、黄金铺地啊。这种美妙的庄严、啊、其实当然这也是一个庄严、啊、但是这不是重点、啊、我们求生净土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见佛闻法，因为你留在娑婆世界，你要见到佛陀你根本不可能，你只能够见到佛像、啊、你要等到弥勒菩萨，那要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。所以我们求生净土呢，主要是亲近阿弥陀佛。那么这一点倒是值得我们注意啊，你一定要生长在一个有佛住世的地方啊，这也是一个殊胜的因缘啊。那么前面的一段呢是业者修善，那么这一下有点断恶啊。忍色忍意难，见好不求难啊，这个是断除我们的贪欲啊。 就是我们能够遇到这个男女的美色啊，或者是有各式各样的财富之具的这些境界现前，我们能够安忍不动，这件事情特别珍贵。好，或者是见好不求难，这个好呢，就是我们有种种的利养啊，有种种的好处，那么我们本来是可以去非礼的得到，但是我们内心当中能够守住本分，不起非分之想，这件事情也特别的珍贵。这个地方的贪欲的对峙啊，就是说他这个忍啊，忍色忍欲啊，他心中是有观照力的了啊，就是说他能够知道这个五欲的过患啊，譬如美食夹杂毒药，初虽美味，终成大患。就是说世间的五欲跟佛法的功德庄严是不一样的，世间的五欲你去追求啊，虽然你有福报力你可以得到，但是你一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，不是说你有福报就没事啊，你有福报去享受这个五欲啊，你一定会在享受五欲的快乐当中呢，去造作烦恼，造作罪业。就是你这个美妙的饮食夹杂毒药，你把美妙的饮食吃下去，你也一定要把这个毒药吃下去，所以你的来生啊，要因为这样的享受无欲的快乐，要付出刀山有过的代价。所以这样你这样子想啊，你就会把你自己去贪求无欲的心啊，就转成贪求佛法的功德。你在佛法当中修学啊，持戒布施，你在佛法当中拜佛也会产生快乐，但这种快乐是没有过失的快乐。同样是乐受，那我们当然是选择没有过失的乐受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他所谓的安忍啊，他是透过一种智慧的关照来产生一种取舍，不是勉强的意思了啊，勉强也不能够持久的啊。被褥不称难，有事不宁难。那这一段呢是讲到嗔心的调伏。那么我们被人家这个非礼的羞辱啊，但是我们内心当中不起嗔心，安忍不动啊，或者是有事不宁难，我是这个是道场的一个大执事啊，那么我有这样的势力来压迫别人呢，我内心当中啊，我不去依靠执事的因缘啊，我待人处事呢，依止我的谦卑。那么这件事情也是特别的尊贵，因为你有力量可以去仗势欺人，但是你不做啊，这个就是你能够有这个慈悲心的啊。这个调伏嗔心呢，藕益大师也是这个意思了，就是说他呢是观察这个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啊，就是我们今天呢、啊、会被羞辱啊。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啊，有累积一种罪业啊，而这个罪业呢，遇到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啊，它表现出来，它释放出来，也就是说我们在羞辱的过程当中啊，是在折损我们的罪业，消业障相啊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是要自作自受，应该要承担的了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，我们在断恶的时候、啊、都是要有这个理性的观照现前，不管是调伏贪调成嗔、啊、都是要用理性来疏导自己的情绪啊。所以这个观照力是很重要的啊。处事无心难，广学博就难，这个是无痴啊。那么第一个无痴呢，是根本智，你在人世的复杂因缘当中能够消灭自己的这种得失之心啊。当然你说你在佛堂打坐的时候没有人世因缘的干扰，能够安住无心啊，这个没什么尊贵啊。就在这个立言对境的时候啊，能够观察这一切的人世因缘是无常无我的，那么安住在这个我空法空的真如里， 这件事情特别的尊贵。啊，广学博就难，前面是根本无分别智，这个是后得有分别智。啊，要广泛的学习，又能够把它汇入到一念心性，啊，那么深入的思维消化，啊，那么这样子的修学佛法也就特别的尊贵。啊。